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1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提议同朝鲜举行军事对话；美中全面经济对话19号在华盛顿举行，有分析认为这次对话双方难以出现突破；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指责中国向美国倾销钢铁；香港人举行烛光悼念刘晓波，不满中共当局对刘晓波后事的处理；有美国学者指出刘晓波之死对台湾人民发出警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韩国星期一提议与朝鲜举行军事对话，目的是缓和两国边境的紧张局势。韩国国防部表示，希望星期五在板门店与朝鲜举行对话。朝鲜还没有对韩国的提议作出回应。如果双方对话按照计划举行，这将是韩朝自2015年12月以来的首次对话。今年3月就职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主张与朝鲜政府进行接触。在其他方面，韩国红十字会星期一提议8月1号在板门店与朝鲜举行会谈，商讨恢复朝鲜战争离散家属团聚事宜。另一方面，争夺伊拉克城市摩苏尔的战斗已经转入地下，直升机在这个城市上空盘旋，在仍由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控制的狭小地段，战火摧毁了地面的建筑，残余的伊斯兰国男女武装分子负隅反抗，他们身穿自杀式炸弹背心潜入地下室和地道。下面是默多克发自摩苏尔的报道。
我身后就是底格里斯河，右侧就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残存的地盘，他们仍然在抵抗。直升机在摩苏尔其他地段低空飞行，不再受到来自伊斯兰国地面炮火的威胁。尽管政府本周稍早高调宣布获胜，但武装分子仍继续在他们掌控的不到120米宽的地带的废墟下负隅顽抗。政府军士兵说，多数活着的武装分子是外国人，有男有女也有少年，无一例外的身穿自杀背心。近距离作战也延缓了战斗进程。在这之前，联军为打击附近的敌人目标发动空袭，却炸伤了政府军。目前还不清楚伊斯兰国是否还扣押着平民，不过星期四一名雅兹迪妇女和两名小女孩获救，此前他们被当作奴隶扣押。活着逃到伊拉克政府军控制区的人，包括被俘武装分子以及伊斯兰国组织战斗人员的逃难家属，他们都在忍饥挨饿，还有人受伤。在这处已化为废墟的居民区内，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葬身瓦砾之下。美国之音记者希瑟·默多克，摩苏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英国警方上星期表示，两名十几岁少年因与一系列的泼酸袭击有关被逮捕。泼酸袭击导致伦敦东部一些人的脸部被烧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警方表示，其中一名受害者伤势很重。有关当局说，星期四夜间，两名袭击者骑着轻便摩托车向一个32岁的人泼酸，最后盗取了他的轻便摩托车，并在随后90分钟时间内多次作案。警方表示，一名16岁的男孩因涉嫌抢劫和严重伤害罪被捕。警方要求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伦敦大都会警察局长克雷西达·迪克女士承认，为了防止这类袭击的发生，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他说，
我们需要确保获得所有优质情报，我们需要社区民众密切注意那些可能想购买或者实施酸性物质袭击的人并制止他们。我们还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合作，看是否需要做出努力，更难购买到酸性物质，或者使泼酸犯罪的刑罚更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和中国将在7月19号在华盛顿开启首轮全面经济对话，而中国海关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6月达到254亿美元，创20个月以来的新高。与此同时，川普总统上星期二任命鹰派人士丹尼斯·谢伊担任副贸易代表。川普贸易团队对华强硬派再添一人。在这种背景下，首轮美中全面经济对话是否真正能够带来美中贸易的突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海关周四公布数据，6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54亿美元，这是自2015年10月以来的最高值。中国海关公布的数字显示，6月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增长 19.7%， 达到379亿美元。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表示，2017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1月至6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 21.3%。美国总统川普向来将美国的巨额赤字归咎于中国，他在竞选过程中指责北京使用了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在上任后，为了争取中国的帮助遏制朝鲜日益膨胀的核野心，川普软化了语调，并屡次公开释放对习近平的好感。中国在五月开始进一步对美国的货物和服务打开市场，包括美国牛肉、天然气和评级机构。两国政府也在其他领域寻求更多合作，这些领域包括电脑芯片、航空和电子商务。然而，贸易赤字这个话题仍然将成为7月19日美中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的重点。这是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美中双方首次就贸易和经济议题展开全面对话。对话将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共同主持。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贸易专家斯考特·米勒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这次对话能够给美中贸易带来突破性的成果。
No, I don't anticipate a breakthrough because the problems that are being identified.
我认为这次对话不会带来什么突破，因为美中贸易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他表示，川普政府最为关注的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问题涉及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但是这个问题可能要涉及修改关贸总协定的条款。
I think the real question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WTO have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the GATT-94...
我想美中贸易与世贸组织的矛盾在于1994年的关贸总协定是工业化民主国家制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的目的是解决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所面临的问题。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化民主国家，所以这些规则是为前者的局面制定的，而现在我们面临另外一种局面。
他说，彻底解决美中贸易问题意味着两国要达成符合双方政体和经济模式的另一套规则。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经济分析师刘亚新表示，由于两个国家目前的经济结构，美对中的贸易逆差很难有所改变，而美国的经济转好将增加对中国货物的需求。与此同时，白宫星期二宣布，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丹尼斯·谢伊任美国副贸易代表。谢伊对中国态度强硬，将主管与 WTO 有关的事宜。这项提名目前已经提送参议院，等待确认听证。如果通过，那么这将是继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和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之外另一位鹰派人物加入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团队。 谢伊与莱特希泽的关系非常紧密。在1996年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竞选总统团队中，莱特希泽负责财政事宜，而谢伊负责公共政策。迄今为止，他们已经有约20年的交情。米勒说，这一提名显示川普将履行他的竞选承诺。
Trump's trade policy is Trump's trade policy. I mean, people...This is what he ran on. It's what he was elected on. The people he has.
川普的贸易政策是他竞选的基础，是他成为总统的基础。所以，莱特希泽和谢伊这些重要的贸易人物将会推动川普竞选时的贸易政策。川普也一直在兑现这一贸易承诺。
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再度指责中国等国家向美国倾销钢材，并暗示要把关税等贸易壁垒手段作为在朝鲜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筹码。与此同时，美国可能很快宣布对外国钢铁产品征收更多的关税，这给即将举行的美中经济对话蒙上阴影。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7月12号在前往法国巴黎途中，在空军一号上与记者交谈时说，美国就像一个垃圾场，成为很多国家钢材的倾销地。他说，不只是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都在倾销钢铁，破坏美国的钢铁产业。白宫方面原本不希望将川普星期三在飞机上与记者的交谈对外界公开，但后来决定披露对话内容。川普说，阻止钢铁倾销有两种方式，也就是配额和关税，也许他两种都会使用。川普还暗示，虽然美国受到他所称的不公平的贸易的伤害，但是美中贸易可以被用作在朝鲜核问题上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他说，美国最糟糕的贸易协议就是美中贸易，但是美国最大的实力来源也是这些可怕的贸易协议。美国会理清这些协议，但是在朝鲜问题上，贸易是美国的实力。美中两国下星期三将在华盛顿举行川普上台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长努钦、商务部部长罗斯将共同出席会议。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可能在下星期宣布一项有关进口外国钢铁的调查结果。根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向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透露，他最快将在下星期就钢铁进口问题向川普总统提交建议。《华尔街日报》援引民主党籍参议员谢罗德·布朗的话说，罗斯希望下星期宣布有关钢铁进口问题的计划，不过这也将取决白宫的意见。虽然美国钢铁行业欢迎政府出台更多的保护措施，但是钢铁的食用行业认为，关税将提高钢铁价格，降低这些食用钢铁的制造业者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与历史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过去经历过的情况是，征收钢铁关税提高了钢铁行业的就业和利润，但是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钢铁以外行业的就业，所以对经济的总体影响是很负面的。这是反对这一政策的基本论点。
中国是钢铁生产的第一大国，但由于美国已经对中国钢铁征收了多种关税，中国已经不是美国钢铁的主要进口国，2016年只位居进口国排行的第11名。罗斯基教授认为，对钢铁进口提高关税可能只是川普更广泛的对华战略框架的一部分。罗斯基认为，川普上台以来的对华战略是清晰的，他要让美中关系恢复平衡。他说，
有一种可能是，这是我们再次用行动向中国方面表示，我们认真想要平衡两国关系，要继续采取你不喜欢的行动，直到你做出行动来平衡我们的关系。所以，这次的关税行动可能和钢铁市场一点关系都没有。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代表人物丁子霖以录音方式发表了怀念刘晓波的悼词。刘晓波多年前曾为天安门母亲和六四受难者的权益而呐喊。下面就是丁子霖的悼念。
字刘小波，刘霞夫妇。小波，您虽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命，但您拥有的人间大爱是世上任谁都无法比拟的。在我们的心目中，您是永生的。刘霞，为了小波，为了您自己，为了世界上所有挚爱你们的人，您一定要坚强的、有尊严的活下去。爱您，您不孤单，我们与您同在。天安门母亲群体，2017年7月14号。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连日来，在北京驻香港机构中联办前设祭坛，供民众献花及吊唁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智联会，7月15号晚发起烛光游行，悼念星期四病逝的刘晓波。近3000香港市民点燃烛光为刘晓波送行。许多人对刘晓波被海葬、刘晓波兄长被出席记者会盛赞当局处理后事感到愤怒和不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智联会星期六发起悼念刘晓波的烛光游行，几千位悼念人士晚7点先在中环渣打花园举行烛光悼念仪式，大批人点燃蜡烛，手持鲜花。智联会主席何俊仁致悼词时承诺，一定会尽全力争取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自由，并谴责集权毫无人性。在全场默哀1分钟后，大会庄重读出刘晓波所写的最后陈述书《我没有敌人》。随后烛光游行开始，数千人在支联会秘书李卓人的《何处招魂》黑色直幡引领下，以缓慢步伐默默地向中联办进发，整个过程气氛凝重。在游行队伍走至上环附近后，不时落雨，忽小忽大。晚上约9点10分，队伍先头抵达中联办，悼念者在中联办附近的示威区等候，轮流前往中联办大门外的刘晓波祭坛鞠躬献花，或在吊唁册上留言。支联会没有统计或估算参加烛光游行的人数，不过警方估计最高峰时有约2500人。对于刘晓波遗体被迅速火化及海葬，尽管刘晓波的兄长刘晓光在星期六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海葬是刘霞的要求，家属都签了字，而官方也披露一个有刘霞签名的同意海葬的便条，但许多参与游行的人士表示，在刘霞目前仍无法自由与外界沟通的情况下，无法确定海葬是否代表刘霞的真实意愿。还有人表示，海葬表明中国当局对刘晓波及其精神的恐惧，担心有祭拜他的场所，因此不准许留下任何痕迹。更有人对刘晓波的兄长被出席记者会，不被允许回答记者提问，让他为当局处理刘晓波后事的做法洗地和赞誉感到不耻。支联会秘书李卓人在游行途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病逝后，当局连一点点尊严也不给他，遗体告别也搞假，实在令人感到卑鄙。他说，
刘晓波死了之后也没有自由向他海葬，就是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埋葬，以后我也没有地方拜祭，这个是他们的目的。更卑污的就是在葬礼里面没有刘晓波的朋友，刘霞的朋友都是给监控，不可以去参与，然后有些假的朋友在哪里，这个是共产党才可以做到的，葬礼也要弄假，刘晓波最后连一点点的尊严也不给他，这个是很可耻的。
李卓人表示，当局安排刘晓波兄长出席周六下午的记者会，连番盛赞党和政府 对刘晓波令外界质疑的后事的处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及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但却不让媒体提问，假的让人作呕。他说，
记者会看的人我们都要吐，很气愤，很明显刘晓光不可以代表刘霞，要他去感谢党感谢政府，看他解释为什么海葬，解释了差不多10分钟，编程是好像宣传海葬造了会，这是很可悲也可笑，这个共产党为什么这么怕对一个刘晓波，要搞到好像是什么都是要他们去导演一样。
李卓人表示，他认为多数看了记者会直播或转播的港人可能都会感到恶心，不会想象到有关当局可以可耻到这种程度。他说，
那香港人看到一定很愤怒，觉得就是连最后的尊严也不给刘晓波，然后做得这么假，当然香港人有时看惯了，对这个政府没有期待，但是可能他们觉得这么可耻，他们也可能想不到可以可耻到这么个地步。
尽管漏洞百出，沈阳当局还是精心策划了刘晓波的善后，包括包办遗体告别式，搞出十多位疑似包括国宝在内的所谓刘晓波生前好友出席，并与家人握手慰问，并安排海葬仪式，向媒体提供图片、视频和新闻稿等。另据香港支联会星期日最新消息，一整天陆续有许多市民前往支联会在中联办正门前设立的悼念晓波、释放刘霞的祭坛，献花和留言吊唁，而入夜后来的人更多。中联办外的吊唁活动持续到周日深夜12点。支联会计划将香港市民签名的吊唁册转交给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沈阳市政府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官方发言人宣布，刘晓波的骨灰在当天中午撒入大海。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似乎按照一篇事先拟好的稿子对媒体表示，他感谢政府对刘晓波病情的处理和医疗。刘晓光表示，家人自愿选择海葬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地时间15号早上6点半，刘晓波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沈阳浑南殡仪馆举行，遗体随后火化。沈阳市政府早上8点半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上述消息。沈阳市政府发言人在发布会上展示的数张图片显示，刘霞身穿黑衣，手捧刘晓波的遗像，刘晓轩手捧骨灰盒。发言人称，刘晓波的遗体3天内火化符合当地的习俗，而遗体处理情况会另行的公布，而且是尊重家人的意愿。有记者询问刘晓波妻子刘霞的下落，发言人指刘霞目前是自由的，但是情绪低落，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刘霞免受外界的骚扰，拒绝透露刘霞的下落。对于官方消息称刘晓波生前好友出席告别仪式的说法，刘晓波夫妇的好友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所知，刘晓波生前交往密切的好友都没有到现场，都不能跟刘霞取得联系，他本人处于被严密监控中。胡佳表示，从官方公布的照片来看，所谓生前好友很可能是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监控刘晓波夫妇的便衣国保人员。刘晓波因为肝癌晚期住院的消息流出之后，刘晓波的一些生前好友纷纷的被当局严加管控，或者是警告不得前往沈阳。1989年6月2号跟刘晓波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宣布绝食的北京宪政学者周堕被旅游。刘晓波葬礼将在何时何地举行备受瞩目，但是相关的消息目前仍不得而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 中文广播。
好，我们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刘晓波去世之后，六四学运领袖沃尔开西表示，中国政府杀死了中国最有良知的英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指出，刘晓波的精神和思想将会继续流传下去。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发布新闻稿指出，对刘晓波过世表达哀悼，并郑重呼吁北京当局尊重人民自由权利，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自由时报指出，刘晓波遭到中国迫害禁锢到最后一刻。中央社认为，刘晓波的死揭开了中国梦的丑恶面。旅居台湾的六四学运领袖沃尔开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政府杀死了中国最有良知、最能给中国带来希望与未来的英雄。
而中国政府完全是谋杀，任何别的名词来掩盖这是个谋杀的本质都是不能容忍也不能接受的。而中国杀死刘晓波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用了20多年时间慢慢残酷的杀死。
沃尔开西还说，所有看着这件事情能够有所作为而未能有所作为的都是帮凶，他愤恨难消，却依然鄙视中共，也依然不怕这个政权。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告诉美国之音，刘晓波的死讯令人感到愤怒，因为肝癌不是突发病症，过去2年刘晓波的肝指数一定超标，却没有获得适当治疗，中共甚至隐瞒病情，这种做法非常邪恶可恶。杨宪宏还说，就算肝癌末期也是可以救治，中国政府就是不让刘晓波出国，切断任何可能好转的机会。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把一个这么重要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折磨到死，而且见死不救，不可以救，别人要救也不让人家救，邪恶到这样本质，这样的国家根本就应该灭亡，他根本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
杨宪宏指出，刘晓波虽然走了，却留下相当多的著作，他的精神和思想会继续流传下去，
让中国大陆新一代的年轻人认识到他们曾经有过一个这样伟大的人。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要帮刘晓波做的。
杨宪宏还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目前的状况不是太好，也需要医治，各国应该抢救刘霞，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杨宪宏还强调，台湾应该赶快通过难民法保护推动中国民主的人士，并通过中国人权问责法把那些加害者公诸于世。台湾中央社也报道了其他的中国异议人士，包括高瑜、朴志强、高志胜、许志勇、伊利哈姆等人的处境也令人关切。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呼吁，中国大陆应该紧速让刘晓波及刘家人恢复自由，并且让刘晓波依自己的意愿选择治疗方式和地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刘晓波病逝的消息传到这个当时在华盛顿正在参加两岸关系的一个智库这个活动的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他呢随即呢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正面理性看待刘晓波对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发展发出的箴言，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一些与会学者认为，刘晓波逝世也提供人们一个机会重新反省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重新检视两岸政策研讨会上，多位学者专家认为，刘晓波之死以及北京当局对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案的处理手法， 都让人们对中共政权的核心本质提高警惕，它对台湾人民和台海两岸关系都发出负面的信号。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徐思俭说，人们应该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待刘晓波的离去以及他的死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才从北京回到美国的丹佛大学中国项目主任赵穗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刘晓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为了追求理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对刘晓波过世感到震惊。不过赵穗生说，虽然刘晓波过世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不幸的是在中国官方的严厉控制下，人们并不知道刘晓波其人其事，也因此他的死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赵穗生说，
大家关心的是政治人物关心的是十九大，权力的再分配，一般老百姓关心的是房价、物价，还有这个他们的工资、就业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所以呢，在刘晓波去世，这对于虽然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对于中国的自由化、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非常不幸的是，中国社会目前的这种封闭状态，这是多少年没有过的这种封闭状态之下，对中在中国国内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有限。
赵穗生也说，由于中国军事、经济力量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领导人现在更有信心以实力解决台湾问题，因此他对十九大以后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乐观。赵穗生说，国际社会对中国许多作为，包括在南中国海以及与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冲突都无可奈何，因此中国以为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所欲为，并不会为他带来不利的后果，将来对台湾只会更加施压，也因此他认为无论十九大前后中国领导层权力如何重新分配，对台湾的立场都不会有所松动。在刘晓波过世后，台湾自蔡英文总统、陆委会、朝野立委和社会上许多公民团体都表示哀悼，并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遗孀刘霞以及李明哲，尊重人民自由权利，推动政治改革。不过北京当局却称，只有中国人民能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有发言权。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刘晓波去世之后呢，也在俄罗斯社会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评论分析认为，这位中国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呢，在走完人生最后旅途之际呢，也没有获得自由，这凸显出中国当局的丑陋一面。刘晓波的去世更使中国遭受很大损失。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包括官媒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新闻媒体对刘晓波不久前生病住院以及他的去世和他的生平都做了广泛的报道。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配上了世界许多地方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视频画面。莫斯科共青团报的报道说，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亲自请求过，但中国当局在刘晓波去世前仍不允许他出国治疗。文传电讯社说，刘晓波直到不久前被诊断出肝癌晚期，并在扩散之后才从监狱被转移到医院中接受治疗。报道还介绍了刘晓波发起签署08宪章，呼吁中国实施民主化变革，曾参加89天安门民主化运动以及后来多次入狱的经历。官方的塔斯社也介绍了这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2009年被判处11年重刑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经历。自由派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报道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说， 中国不仅迫害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本人，迫害更波及到了刘晓波的家人亲属。塔斯社记者、博客作家格罗夫宁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长期软禁，丧失自由，期望刘晓波去世之后，刘霞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俄罗斯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多年前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加努什金娜说，刘晓波去世的消息让他非常悲哀悲伤。他认为刘晓波是中国的荣誉，中国能出现这样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要比中国获得许多奥运会奖牌更重要。中国迟早有一天会为刘晓波骄傲自豪。刘晓波的去世更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中国丧失了一名伟大的儿子。加努什金娜说，他当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时，他同其他的俄罗斯活动人士一致认为，刘晓波更当之无愧，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说，刘晓波获奖之后，俄罗斯许多知识界人士都曾期望中国当局能够释放他，但这些希望后来都落空。他与其他的活动人士还曾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前要求释放刘晓波，但中国的使馆官员甚至害怕接收他们的请愿信。他说，许多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同刘晓波见面，但这已经成为遗憾。加努什金娜说，虽然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好，但今天的俄罗斯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榜样。加努什金娜说，在非民主体制之下所获得的经济繁荣可能会持续某一段时间，但是不管怎样，这种体制早晚都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我们都非常希望中国未来总有一天能够像刘晓波希望的那样成为民主国家。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刘晓波主张非暴力和平方式使中国更尊重人权法治，刘晓波的想法与典型的俄罗斯知识界人士的思维同出一辙。另一方面，俄罗斯今天也有许多类似刘晓波这样的知识人士，并没有组织反对党，也不发动大规模的反政府活动，仅是因为自己的主张，甚至是因为非暴力言论受到当局的调查和迫害。因此刘晓波去世在俄罗斯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当局不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刘晓波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获得自由，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中国当局的耻辱，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他说，中国本来可以释放刘晓波，展示中国好的一面，但却失去了机会。尼克里斯基说，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正在朝坏的方向改变，围绕刘晓波所发生的事情显示中国变得更加不人道，更加不透明。尼克里斯基说，刘晓波直到去世前不久还被关押在监狱中，这让那些本以为中国当局能够捍卫民众利益，中国能成为一个文明民主国家的希望破灭。刘晓波生病住院和去世也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被讨论。一些网友说，现在是21世纪，中国已经如此强大，但却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应该感到脸红。一名艺术评论家说，过去没有听说过刘晓波，现在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位英雄。刘晓波生前一直无法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同苏联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非常相似。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苏联当局也同样禁止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亲友出国领奖，直到30年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才代表已故的父亲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期望有朝一日刘晓波的妻子和亲属也将能够代表刘晓波领取奖项。在苏联解体之前，当时的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氢弹之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也曾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与刘晓波相比，萨哈罗夫并未被苏联当局关押，而是被流放到伏尔加河岸边的夏诺夫格洛德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同中国关系密切的 普京当局迄今保持沉默。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新闻网页上仅有普京去地方巡视以及同高级官员会晤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之前呢，他星期五作为嘉宾呢，出席了今年的法国巴士底日国庆活动。今年也是美国出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目前西欧领导人对他们所认为的美国政府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越来越感到担心。法国此时邀请川普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下面是雷鲁斯发自巴黎的报道。
这是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符合美国总统的风格。参加游行的美国军人和法国军人一起走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法国星期五同时也纪念美国出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法国新总统马克龙认为，把有关气候和贸易的分歧放在一边，让川普感受到隆重的欢迎是非常重要的。
À mes côtés du président des États-Unis, Monsieur Donald Trump。
今天美国总统和他的夫人在我身边，这是数百年友谊的迹象。我想感谢他们，感谢美利坚合众国在100年前的选择。我们找到可靠的盟友和朋友来援助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其中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我们分开。
Des amis qui sont venus à notre secours.L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sont de ceci. C'est pourquoi rien ne nous séparera jamais.
这次访问的主题是两国的共同历史和强大纽带。法国希望这个主题能够影响川普，促使双方克服分歧。在反恐警察严加警戒的游行路线上，有些法国人也认为，法国目前像1917年一战时那样，仍然需要美国。
当然还有1940年代，在美国人的大力帮助下，我们摆脱了战争。川普肯定不是我们的选择，但是你们美国人选了他。
川普不是我们的选择。但是我们尊重美国人的选择，尊重你们的选择，但是我们有些害怕，我们认为我们的总统足够厉害，可以跟他会谈，多少对他会有些影响。
马克龙和川普的分歧如此之大，而且很公开，所以法国人密切关注这次访问，但是没有几个人预料访问会取得成功。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两人之间有些竞争，而且可以看得出来，比如握手，还有两人的谈话，人们知道他们并不是关系最密切的两位元首。
在川普访问结束时，两人长时间的紧紧握手，这次不是较劲，几乎就是深情的握手。邀请川普作为贵宾出席法国国庆日庆祝活动，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也是实用主义的标志。川普和马克龙在政治上可能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对于法国来说，这是一个表明美国重要性的机会。美国之音雷露斯，法国巴黎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一年前，一个国际仲裁法庭驳回了北京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法律依据。中国随后展开魅力攻势，使用经济援助的手段平息东南亚邻国的不满，同时巩固自己的主权声索。一年过后，这种魅力攻势似乎仍然有效，但也出现了一些效力减弱的迹象。下面是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菲律宾的要求下，海牙国际仲裁庭在2016年7月裁决，北京侵犯了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专属经济区权益。北京拒绝接受仲裁结果，但从那以后加大了对四个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和投资。在仲裁之前和之后，中国一直在有争议的岛屿填海造岛和修建军事设施，并派出海警船进入有争议水域，引起这些东南亚国家的不满。分析人士说，中国希望援助会阻止其他国家也到海牙去打官司。
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和海洋法研究所所长杰伊巴汤巴卡说，
即使是中国也要小心地避免第二起诉讼，中国被迫努力增强经济关系。
一年前海牙的一个仲裁庭裁决中国对九段线内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历史性权利声索与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不符，裁决认为这项公约没有给历史性的权利主张留下空间。宣布仲裁结果一年来，中国已承诺向相对贫穷的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去年就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改变了前任阿基诺的做法，转而采取亲中国的外交政策。仲裁案是由阿基诺政府提出的。中国正在稳步成为马来西亚的首要投资国和贸易伙伴，文莱即将和中国合资修建海港。去年中国加快了和越南的海上合作会谈，并成为越南最大的游客来源国。巴汤巴卡说，中国要避免第二起仲裁案，就要不断让其他国家高兴，而这样做的成本越来越高。但是中国并没有停止慷慨解囊的迹象，同时也没有停止修建人工岛或军事设施。台北南海智库主任西东岳说，
东南亚区域集团在与中国关系方面可能会保持谨慎做法，任何声明或协议都会掺水，以避免让北京不安。中国决策人知道，现在是着手把他们的领土要求安全化的最好时机。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颖认为，中国希望与东南亚国家的接触会让印度和日本等更大的国家对中国有正面影响，而不是觉得中国是个践踏国际法庭裁决的国家，否则中国的国际领导者形象会受损。然而一些专家警告说，中国用援助换取其他国家沉默的招式正在出现越来越明显的缺陷。他们特别指出越南暗潮汹涌的不满情绪。新加坡有所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黎宏和说，上个月越南勘探一处海洋区块引起了中国的不满，越南认为这是本国海域，而中国则认为这是有争议的海域。中国事务观察家认为，中国军方官员范长龙缩短了对越南的正式访问，跟越南的这一举动有关。
去年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后，中国对那处海域没有任何合法的主权要求，但中国坚持说那里仍然是有争议的海域，并且相信越南破坏了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本月越南外长要求印度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包括生产海军舰艇。在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美国帮助了越南和菲律宾军队，引起中国的不满。现任总统川普一开始后退一步，好与中国合作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与弹道导弹项目。但是从五月末开始，川普政府先后向南中国海派出了两艘军舰，突出美国的航行自由主张。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2017年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还有一个月就要在台北拉开序幕。组织者称，在个人比赛报名截止日期即将到来时，中国大陆至少有110名选手递交了报名资料。此前中国当局决定抵制这次运动会的团体比赛。下面是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今年5月，中国大陆代表团没有事先通知组织者，突然退出团体赛分组抽签活动，抵制在台北举行的本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团体比赛。台北市政府世大运的组织者说，大陆方面当时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运动员需要为全运会做准备，但是这一举动被普遍解释为北京为了令台湾蔡英文政府难堪而采取的一项举措。据信，大陆方面决定派选手报名参加本次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可能跟台北市长柯文哲7月初在上海出席双城论坛的表现有关。柯文哲当时在会见大陆官员时喊出了两岸一家亲的言论，受到大陆官员们的赞许，但也因此受到台湾一些政府官员、立法委员和民众的批评。市长柯文哲星期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没有直接回应他最近访问上海， 是否跟中国大陆决定派选手参加世大运个人赛有关，但是他说双城论坛提供了一个两岸对话的机制。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晓月这个月早些时候说，台湾方面欢迎中国大陆参与今年八月在台北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其实体育交流我们都欢迎鼓励嘛，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团体或者个人来参加四大运，我们都是抱持着一种这个欢迎的一个态度。
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在同一场合说，在蔡英文2016年5月出任台湾总统后，中国大陆切断了与台湾的官方联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国家资助的电台人造卫星电台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音，此举是俄方通过提供他所说的替代新闻来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俄罗斯。人造卫星电台表示，该台给少数人的观点提供一个发表的平台，以平衡主流媒体的声音，为反建制派议题提供支持。但是批评人士说，人造卫星电台发挥的作用是克里姆林宫宣传机器的一部分，目的是破坏西方的制度。下面是史瑞福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人造卫星电台说，该台在华盛顿地区开播，将会让美国首都地区的人们听到俄罗斯人的声音，而不只是听到关于俄罗斯人的报道。
人们听到了不少关于我们的消息，不幸的是，他们并不能够真正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些报道我们的人，甚至往往都不愿意去听听我们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讲他们如何看待我们。准确地说，他们是报道我们都在做了些什么。
人造卫星电台和其他俄罗斯国家资助的媒体声称，他们反映的是主流媒体之外的反建制的观点，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这就是这类广播机构的目的，这就是俄罗斯的一般外交政策，其目的是要伤害我们的民主制度，削弱他们在这些机构里面的美国员工的信仰。
人造卫星电台在今年五月解聘了前驻白宫记者安德鲁·费恩伯格。
毫无疑问，这就是宣传。那种称他们受到企业媒体攻击的说法是荒唐的。他们曾经因为报道一半事实，或在某种情况下进行虚假报道而受到谴责。
人造卫星电台拒绝了前雇员之类人士的说法。人造卫星电台在美国为少数声音提供了一个平台，但是却声称对其在网上发表的鼓吹阴谋论的极端社论不负有责任。
脱责声明说，投稿人的意见并不总是符合本台的编辑方针，他们可以自由发表意见。
人造卫星电台的节目对美国政治政策和社会持批评态度，节目主持人对华盛顿这里有关俄罗斯的各种抨击日益增加充耳不闻。
各种指控，无论他们从哪里出来，无论涉及到谁，都与我无关。一旦有了证据，我们可以看一看再做评估，但是我不会相信这些指控。
他们还拒绝接受那些认为这家电台参加了克里姆林宫反对西方的宣传活动人士的批评。
如果人们要批评俄罗斯，就请吧，这对我没有一丁点影响。如果我了解情况，俄罗斯对我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如何用其他方法来表达，俄罗斯不是我最关切的问题。
人造卫星电台说，人们应该自己看、自己听、自己判断，看看这个电台是不是一种替代新闻，还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美国之音施瑞福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走廊是一组基础设施工程，已经在巴基斯坦动工。这些工程的目的是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推动基础设施快速实现现代化。繁荣的前景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学习中文的热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赫穆德发自伊斯兰堡的报道。
孩子们在这所孔子学院学习普通话，这些5到7年级的学生在学习如何写中国的官方语言。 李雪梅在这所孔子学院已经工作四年多了。
They are good. 这些孩子们很好，对学习汉语有很高的热情，汉字很难写。这些学生刚开始学习书写时遇到很大的困难。
很多巴基斯坦学生都在学习普通话，以便将来在中国数百亿美元投资的环境中派上用场。
中巴经济走廊正在这里兴起，很多中国公司在这儿投资，他们需要当地的职工。我认为巴基斯坦人应该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跟中国人交流互动，提高工作效率。
费萨尔·穆什塔克创办了根深千禧年学校，这是巴基斯坦一个大型的私立教育网络。他认为儿童应该学习中文，这样才能在国家发展变化的氛围中充分受益。
我喜欢中国，中巴有一万次。
为了提升地区的衔接，汉语普通话未来将接替英语这种世界通用语言，中文是未来贸易的硬通货。
巴基斯坦人也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具体对这些孩子来说，就是学习中国的武术一个流派——太极。美国之音记者马赫穆德，伊斯兰堡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在四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刘晓丽、梁国雄、罗冠聪和姚松岩星期五下午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宣誓无效，被取消议员资格之后，500多名香港市民当天晚上8点聚集在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抗议声援。下面是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四位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前议员在台上轮流发言，抨击法院的裁决。不少民主派议员也手持横幅到场作证。
但是大家市民要记住，今日是我们香港民主运动重新起步的重要一日。民主运动是由市民
梁国雄表示，香港政府滥用司法程序改写港人的投票选择，他担心将来会有更多议员被剥夺资格。刘晓丽表示，被撤销议员资格让民主派失去决定性的否定权，但呼吁大家即使失望也不能绝望。卢冠聪则表示，他在不同岗位上继续推动民主，而议员只是他其中一个身份，他还是抗争者、组织者。去年年底，前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对四名立法会议员的宣誓提出司法复核，指这四人的宣誓违反基本法，要求取消他们议员的资格。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五下午三点左右正式宣判四人宣誓无效，四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被取消。
好，节目最后呢，播报一则新闻。曾在1994年的电影《爱德伍德》中扮演恐怖片巨星鲁高西的美国演员马丁·兰道在好莱坞去世。兰道的公关人员说，兰道星期六因并发症去世，终年89岁。兰道原本是一名漫画家，他在1950年代早期转行进入影视业。他在1960年代的间谍题材的电视剧《不可能的任务》中扮演一位伪装的专家而成名。此后他在更多影视作品中出演角色，包括在电影《爱德伍德》中扮演年事已高的电影明星鲁高西。兰道在电影中扮演的鲁高西既风趣又传神，他也因此一举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此外，他还在电影《塔克奇人奇梦》和《爱与罪》中饰演角色，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
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